刘安吉门客，刘安吉门客。太清初始的时候，和顺寂静，质朴而素朴，娴静而不浮躁，推移而没有变故，在内合乎道，在外调合于意，发动而成文采，行动快捷而便利于物。他的言语简约而遵循道理，他的行为率直而顺乎情性，他的心情愉悦而不虚伪，他的事情朴素而不矫饰。因此不选择时日，不占卜卦兆，不谋划开始，不议论终结，安宁就停止，激动就行动，全身贯通于天地，精神同于阴阳，与四时和谐一致，光明照耀如日月，与造化者相合，所以天以德覆盖，地以乐承载，四时不失其顺序，风雨不降其暴虐，日月清朗而发光，五行遵循轨道而不失其行。当这个时候，玄元之气通达而运照，凤凰麒麟到来，尸草龟甲显现征兆，甘露降下，竹石丰满，硫磺出现而诸草生长，机巧炸尾，没有藏在心中。到了衰世，雕刻山石，镂刻金玉，剖开蚌壳，融化钢铁，而万物不滋长，剖开胎腹，杀死幼小，麒麟不由来，青腹鸟巢毁坏鸟卵，凤凰不飞翔，钻木取火，架木为台，焚烧森林打猎，排干水泽捕鱼，人力器械不足，蓄藏有余，而万物不繁盛，萌芽卵胎不能成型的占到一大半，堆积土壤形成丘处，施肥田地，种植谷物，掘地打井引水，疏通河流牟利，筑城固守，拘禁野兽作为牲畜，于是阴阳错乱，四时失序，雷霆毁折，冰雹降虐，雾霜雪不散，而万物焦枯夭折，荒草杂木积聚在田亩，割除野草，长养禾苗，草木发芽开花结果而死的数不胜数，乃至大厦宫室、悬帘房柱、船檐屋船，雕琢刻镂，高枝菱角，芙蓉荷花，五彩争盛，流漫陆离，长曲枝干，弯曲缠绕，繁茂纷杂，相互交错，公输般王耳无法使用他们的凿刀削锯，然而仍不能满足人主的欲望，因此松柏君路夏天枯槁，江河三川断流不流，遗阳在牧野，飞黄满野，天旱地裂，凤凰不降，利爪利牙带角生聚的野兽于是凶猛了，民众的房屋简陋，无处归宿，冻饿饥寒，死者相互枕压，到了分割山川河谷，时有边界，计算人数多少，时有等级，筑城挖池，设置机械险阻作为防备，修饰执事，制定服饰等级，区别贵贱，区分贤与不孝，处理诽谤赞誉，施行赏罚，于是战争兴起而纷争产生，民众的压抑夭折，虐杀无辜而刑罚无罪，于是产生了天地的和合，阴阳的桃花，万物都依靠人气，因此上下离心，气就上争，君臣不和，五谷不生长。从冬至开始46天，天寒和而未降，地怀气而未阳，阴阳徘徊，呼吸浸染，包裹风俗，斟酌差异，适应众宜，以相互呵护酝酿而养育群生。因此春天肃杀，秋天繁荣，冬天打雷，夏天降霜，都是贼气所生。由此看来，天地宇宙就像一个人的身体，六合之内就像一个人的制度，所以明白本性的人，天地不能胁迫，审查符印的人，怪物不能迷惑，所以圣人由近之远而万殊归一，古时候的人与天地同气，与一世悠游，当这个时候没有庆贺的利益，刑罚的威严，礼义廉耻不设置，毁誉人比不建立，而万民没有互相亲戚暴虐，还处在混民之中，到了衰世，人多财少，劳力辛苦而供养不足，于是纷争产生，所以贵重人，人与比不齐，结党营私，设诈伪，怀有机巧诈伪之心，而本性丧失了，所以贵重义，阴阳之情没有不有血气的感应，男女群居杂处而没有区别，所以贵重礼，性命之情淫乱而相胁迫，由于不得已而不和，所以贵重乐，因此仁义礼乐可以挽救衰败，但不是通治的极致，人 是用来挽救争斗的，义是用来挽救过失的，礼是用来挽救淫乱的，乐是用来挽救忧愁的。神明安定于天下，而心返回本初，心返回本初而民性善良，民性善良而天地阴阳从而包容，那么财物充足而人淡薄了，贪婪卑鄙纷争不会产生。由此看来，仁义就不用了。道德安定于天下，而民众淳朴，那么眼睛不追逐美色，耳朵不沉溺于声音，坐着畅摇，披发游荡，即使有毛强西施的美色，也不知道喜欢钓鱼五项的舞蹈，也不知道快乐，淫荡无别不会产生。由此看来，礼乐就不用了。所以道德衰败，然后人产生行为败坏，然后意见力和谐丧失，然后声音调和，礼淫乱，然后容事讲究。所以知道神明，然后知道道德不值得作为，知道道德，然后知道仁义不值得施行，知道仁义，然后知道礼乐不值得休息。现在背弃根本而追求末节，放弃要领而寻求细节，不能与他谈论至道。天地之大，可以用举尺标识；星月运行，可以用历法推算；雷震之声，可以用鼓钟模拟；风雨变化，可以用音律感知。所以大的可以看见的可以测量，明的可以看见的可以遮蔽，声音可以听见的可以调和，颜色可以观察的可以辨别。至于至大，天地不能包含；至微，神明不能统领。等到建立律例，区别五色，分辨清浊，品味甘苦，那么质朴散失而成为器物；树立仁义，修习礼乐，那么道德变迁而成为虚伪。等到虚伪产生，装饰智巧惊动于人，设置诈伪取巧于上，天下有能持守的，有能治理的。从前仓颉创造文字，而天上降下粟米，鬼在夜晚哭泣；伯益创造水井，而龙登上玄云，神栖息在昆仑，能力越多而道德越薄。所以周鼎刻画坠，让他衔着自己的手指，以表明大的巧智不可为。所以治人的治理，心与神相处，行与性调和，静时体察道德，动时道理通达，随顺自然之性而源于不得已的变化，动然无为而天下自然和谐，恬淡无欲而民众自然质朴，没有灾祥而民众不夭折，不奋争而供养充足，包容海内，恩泽后世，不知道是谁做的。所以生前没有名号，死后没有谥号，食物不积聚而名声不建立，施予者不认为有德，接受者不推让，道德交规而无人充实。所以道德的总会倒不能损害，智慧所不知便不能解释，不言之辩不道之道，如果有人通达，称为天府。取用而不减少，摇取而不枯竭，没有人知道它的出处，这叫摇光。摇光是滋养万物的，赈济困穷，补助不足，则民生产生；心力除害，乏乱尽暴，则功业成就。世上没有灾害，即使神灵无所施其德；上下和睦，即使贤人无所立其功。从前荣成事的时候，道路像雁阵一样排列，婴儿托放在朝上，余粮放在田头，虎豹可以牵尾，灰蛇可以跟从，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到了尧的时候，十个太阳一起出来，烤焦禾稼，杀死草木，而民众没有食物。亚禹、凿齿、九婴、大风、风息、修蛇都成为民众的祸害。尧于是派役在筹华之野诛杀凿齿，在凶水之上杀死九婴，在青丘之泽用箭射大风，上射十个太阳而下杀亚禹，在洞庭斩断修蛇，在桑林擒获风息，万民都欢喜，立尧为天子。于是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开始有道路里程。舜的时候，共工震起洪水，破镜空桑，龙门未开，吕梁未发，江淮流通，四海混沌，民众都上丘陵负树木。舜于是派禹疏通三江五湖，开辟伊阙，疏通河道，平通沟渠，流入东海，洪水泄去，九州干涸，万民都安宁其性，所以称尧舜为圣。晚世的时候，帝王有节，纣建造玄室、瑶台、象廊、玉床，纣王建造肉圃、酒池，焚烧天下的财物， 劳苦万民的力量，剖开贱者，剖剔孕妇，侵夺天下，暴虐百姓。于是汤用急车300辆在南朝讨伐桀，将他流放到下台。武王用甲卒3000在牧野打败纣王，在宣室杀死他。天下安宁，百姓和睦，所以称汤武为贤。由此看来，有贤圣名声的人必定遭遇乱世的祸患。智人生在乱世之中，含德怀道，拘束无穷的智慧，闭口不说，于是不言而死的人很多，但天下没有人知道贵重他的不言。所以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写在竹帛上，刻在金石上，可以传给人的是粗浅的。五帝三王，事情不同而旨趣相同，道路不同而归向相同。晚世的学者不知道道的一体性，德的总体性，取成事的迹象相互正坐而解说，击鼓歌舞，所以博学多闻而不免于迷惑。诗经说，不敢徒手打虎，不敢徒步渡河，人知道其一，不知道其他，说的就是这个。帝者体察太一，王者效法阴阳，霸者取则四时，君者运用六律。秉持太一的，笼盖天地，弹压山川，吞吐阴阳，伸展四时，纪纲八极，经纬陆河，覆盖陆兆，普遍无私，飞虫蠕动，无不仰赖道德而生。阴阳承接天地之和，形成万殊之体，含气化物，以成类别，伸缩卷舒，轮于不测，终始虚满，转于无缘。四时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取雨有节，出入有时，开合张脸，不失其序，喜怒刚柔，不离其理。六律，生与杀，赏与罚，予与夺，非此无道。所以谨慎于权衡准绳，审查轻重，足以治理其境内。所以体察太一的，明白天地的情状，通达道德的伦类，聪明照耀于日月，精神贯通于万物，动静调和于阴阳，喜怒和谐于四时，德则施于方外，名声传于后世。效法阴阳的，德与天地参配，名与日月并列，精与鬼神总和，带圆履方，抱表怀绳，内能治身，外能得人，发号施令，天下无不顺从。取则四时的，柔而不脆，刚而不硬，宽而不放纵，严而不悖乱，优柔委从，以养育群类。其德包含愚钝而容纳不孝，没有偏爱。运用六律的，讨伐叛乱，禁止暴虐，禁用贤人而退出不孝，扶正弯曲以为正，破坏贤足以为平，矫正弯曲以为直。明白禁止、舍去、开放、关闭的道理，诚实因事，以服务人心。帝者体察阴阳，就会受轻；王者效法四时，就会削弱；霸者运用六律，就会受辱；君者失去准绳，就会废弛。所以小而行大，就会空旷而不清净；大而行小，就会狭隘而不容纳。贵贱不失其体，而天下治理。天爱他的精气，地爱他的平正，人爱他的情性。天的精气是日月星辰雷电风雨，地的平正是水火金木土，人的情性是思虑聪明喜怒。所以关闭四观，停止五顿，则与道沉沦。因此神明藏于无形，精神返回至真，则眼睛明亮而不用于看，耳朵聪明而不用于听，心通达而不用于思虑，委任而不作为，和顺而不矜持，暗合性命之情，而智巧不能混杂。精气泄于眼睛，则视力明亮；在于耳朵，则听力聪明；流于口，则言语恰当；集于心，则思虑通达。所以关闭四观，则身体无患，百劫无病，无死无生，无虚无盈，这叫做真人。大凡祸乱产生的根源，都在于流连放纵。流连放纵的表现有五种：大造车驾，兴建宫室，修建楼阁栈道，像鸡窝井栏那样层层叠叠，各种梁柱斗拱相互支撑，木工精巧的装饰，盘曲迂回雕刻严整，镂刻雕琢，花纹奇诡，如水波回旋，池中流水激荡，菱角水草纠缠，繁复的花纹散乱光泽，精巧的纬饰纷杂交错相互纠结，这是对木材的放纵。开凿深池， 扩展广阔的田界，引来溪谷的水流，装饰曲折的崖岸，堆叠漩涡状的石头，用来修整长堤，抑制湍急的水流，扬起激荡的波浪，曲折迂回，像鱼舞水一样，多种植莲藕菱角，用来喂养鳖和鱼、鸿鹄、素霜等水鸟，稻粱丰饶有余，乘坐龙舟一手船，浮游吹奏乐器以娱乐，这是对水的放纵。高筑城墙，设置险阻，增高台榭的宏伟，扩大院囿的面积，以穷尽悠远的美景。宫阙的高耸，上接青云，大厦重重叠加，堪比昆仑山。修筑墙垣，甬道相连，削平高处填高低处，积土成山，连接路径通向远方，直到削平险阻，整天奔驰而没有颠簸的忧患，这是对土的放纵。铸造大钟鼎，制作精美的重器，雕饰华美的虫纹和镂空，相互缠绕，卧着的犀牛，扶着的老虎，盘绕的龙连缀成组，光辉灿烂耀眼，照耀辉煌，盘曲纠结，曲折成花纹，雕琢的装饰，断溪刻纹，忽明忽暗，掩盖细微的瑕疵，双样的纹路沉影，像竹席一样，缠绕的锦纹看似密集，实则稀疏，这是对金属的放纵。煎熬烧烤，调和味道的适宜，穷尽金吴地区甜酸的变化，焚烧树林打猎，烧燎大树，鼓动风箱吹火，以融化铜铁，熔流坚硬的断剑，永不满足。山上没有高大的树干，林中没有这木子木，烧木为炭，焚草为灰，田野一片白茫茫，不得其时，上遮蔽天光，下耗尽地财，这是对火的放纵。这五种只要有一种，就足以丧失天下了。因此古代明堂的制度，下面的潮湿不能到达，上面的雾露不能侵入，四方的风不能侵袭，土建不加纹饰，木工不加雕琢，金器不加镂刻，衣服没有边角的裁剪，帽子没有棱角的纹理，厅堂大道足以周旋行礼，清净洁净足以祭享上帝，礼敬鬼神用来向百姓显示节俭，声音美色五味，远方国家的珍奇怪兽、瑰丽奇异之物，足以改变心智，摇荡精神，感动血气的东西不可胜数。天地所生的财物根本不过五行，圣人节制五行，那么政事就不会荒废。凡是人的本性，内心和顺，欲望得到满足就会快乐，快乐就会活动，活动就会舞蹈，舞蹈就会放纵，放纵就会歌唱，歌唱就会跳舞，歌舞有节奏，那么禽兽也会跳跃。人的本性，心里有忧伤丧事就会悲痛，悲痛就会哀伤，哀伤就会愤懑，愤懑就会发怒，发怒就会行动，行动就会手足不安静。人的本性受到侵犯就会发怒，发怒就会血气充盈，血气充盈就会气机激动，气机激动就会发怒，发怒就能发泄遗憾。所以钟鼓管箫、盾牌斧头、羽是牦牛尾，是用来修饰喜乐的。丧服、麻衣、竹杖、哭泣顿足有节度，是用来修饰哀伤的。兵器甲胄、羽是旌旗、金鼓斧钺，是用来修饰愤怒的。一定要有实质内容，才为之制作纹饰。古代圣人在上位，政教平和，仁爱融洽，上下同心，君臣和睦，衣食有余，家家户户丰足，父慈子孝，兄良弟顺，活着的人没有怨言，死去的人没有遗憾，天下和谐融洽，人人都得其所愿，人们相互快乐，没有什么可赐予的，所以圣人替他们制作音乐来调和节制。末世的政事，农田渔猎重税，关卡市场急征赋税，沼泽河梁全部禁止，渔网无处放置，农具无处设置，民力被徭役耗尽，财用被赋税搜刮光，居家的人没有食物，出行的人没有干粮，老人得不到赡养，死人得不到安葬，典卖妻子儿女，以供上面的需求还不能满足，渔夫渔妇都有流连之心，凄怆之志，这才开始为他们壮大钟，击鸣鼓，吹鱼声，弹琴瑟，这已经失去了音乐的根本。古代君主所求少，而百姓用度充足，君王施行其德，臣子尽到其忠，父亲施行其慈，儿子竭尽其孝，各自奉献他们的爱心，而其中没有遗憾怨恨。那三年的丧期不是强迫达到的，听音乐不快乐，吃美味不香甜， 思慕之心不能断绝。后世风气流变，风俗败坏，事欲增多，礼义废弃，君臣互相欺骗，父子互相猜疑，怨恨充满胸中，思慕之心完全丧失，披麻戴孝，却在其中嬉戏玩笑。虽然实行三年，但失去了丧礼的根本。古代天子有方圆千里的王畿，诸侯有方圆百里的封地，各自遵守本分，不得互相侵犯。有不实行王道的，暴虐万民，争夺土地，侵吞疆域，扰乱政事，违反禁令，召见不来，命令不执行，禁止不止，教诲不改，于是举兵讨伐他，杀死其君主，更换其党羽，封其坟墓，祭祀其社稷，占卜其子孙来替代他。后世致力于扩张土地，侵吞疆域，兼并没有休止，发动不义的军队，讨伐无罪的国家，杀害无辜的百姓，断绝先圣的后代，大国出兵进攻，小国聚城防守，驱赶别人的牛马，俘获别人的子女，毁坏别人的宗庙，迁移别人的重宝，血流千里，尸骨暴露满野，以满足贪心君主的欲望，这不是兵器产生的原因。所以兵器是用来讨伐暴虐的，不是用来施暴的。音乐是用来导致和谐的，不是用来淫逸的。丧礼是用来敬哀的，不是用来虚伪的。因此侍奉父母有道理，而以爱为要务；朝廷有仪容，而以恭敬为上；居丧有礼节，而以哀伤为主；用兵有方法，而以正义为根本。根本确立了道就能施行，根本损伤了道就废弛了。